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1990年达成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是一项冷战后的重要军备限制协议。作为回应，北约随后发出通知，称他们也将终止实施该条约。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目前不认为可能与北约国家缔结军控协议。俄罗斯说，美国扩大北约，导致北约国家公然规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集体限制。芬兰加入北约和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申请后，意味着该条约已经死亡。随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决定及其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北约表示，俄罗斯在采取一系列行动，系统性破坏欧洲大西洋安全，因此北约打算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在必要时暂停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实施。其中，美国表示将从12月7号起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日前，以色列表示，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城，并准备在不久后对其发动进攻，以歼灭一个月前袭击以色列城镇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周二，以色列给了仍被困在加沙城内的平民4个小时的时间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一旦击败过去16年来控制加沙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加沙的安全责任。这是他在此次以巴冲突后，针对加沙未来计划首次发表评论。据加沙卫生官员称，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以来，已经造成10000多人死亡。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表示，加沙部门有夸大死亡人数、提供不准确数据的前科。以色列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离开加沙城的机会。逃离该市的居民表示，他们看到以军坦克已经就位，准备攻打加沙城。周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会晤。中澳总理会晤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支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申稳定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同意继续和拓展多个领域的接触，包括政治对话和恢复两国总理年度会晤、双边贸易、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声明没有提到两国将在人权、印太地区安全、维护国际秩序等领域进行对话。阿尔巴尼斯说，他与中方一致认为，如果双方能妥善处理分歧，两国能够发展关系并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对此，澳大利亚影子外长伯明翰警告说，现任政府必须对中共保持警惕。他对澳广电台说，我们要尽可能追求符合澳洲利益的稳定，但政府对中国及其构成的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也至关重要。日前，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有5位候选人达到了第三场共和党2024年总统辩论会的出场标准。该场辩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晚8点在 NBC 新闻频道播出，并将在流媒体网站 Rumble 上直播。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商人兼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和参议员斯科特均已获得参加最新一场辩论的资格，并将在佛州迈阿密登台亮相。所有5位候选人均在2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了至少 4% 的支持率，或在1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至少 4% 的支持率，并在爱荷华州、新罕布什维尔州、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4个提前投票州的2项民调中获得至少 4% 的支持率。前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不会参加共和党辩论会。据川普竞选团队透露，川普将于周三晚在佛罗里达州海厄利亚举行集会，争取当地西班牙裔选民的支持。中国地方债问题日益严重。中共财政部周一通报显示，各地地方政府和银行分行违法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去年以来查处的8起典型案例涉及新增隐形债务近460亿元人民币。这8起隐形债务问责案例涉及22个市县，湖北和广西两地涉及新增隐形债务规模较大，均超100亿。手法均为让国企替政府垫资做事， 财政部通报提到，2008年以来，湖北省部分地方政府与省属国有企业签订协议，由企业垫资承担一级土地整理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综合开发业务。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偿付企业开发成本及适当收益。2018年8月至2021年6月末，形成新增隐形债务214.8亿元。通报还提到，部分地方政府化债不实。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动违规提供资金，对隐性债务增长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